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生于1990年，现在是马云爸爸创办的湖畔大学首期唯一的90后学员。我以前从一个只能考3本的学生，花了一年时间考上了北大，从一个很普通的穷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投资创业，赚到了几千万，从四处碰壁无人投资，最后到现在创业小有所成。我一直坚信，一个有梦想的人带着刺也能成功，甚至一个带着刺的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其实通过我们刚才对财富自由的定义，财富自由是我们不需要再为金钱做出任何价值观的妥协，这种妥协包括付出时间、付出注意力和付出情感尊严。从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已经完全了解，财富自由并不是指我们完全不工作，得了懒癌躺在床上。同时呢，财富自由也不是指我们钱多了没处花，而是指一种因财富独立而产生的精神自由状态。所以呢，这个其实可能与我们平时对财富自由的理解是差别非常大的。我自己平常有时候也看一看知乎。知乎现在应该是我们国家已经超越天涯，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八卦的一个聚集地，其实也非常反映大家的三观，非常反映普通人的三观的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知乎上面关于财富自由的讨论呢，往往的一个格式都是如何一夜暴富，然后能退休，或者天天过上打游戏、环游世界、吃喝嫖赌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要大家注意啊，在这里面有几个要素，而且我们要注意，我最后看了提问的人全部都是90后啊，跟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人以及我自己来说都是同龄人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如果因为今天90年的人在今天才26岁嘛，如果我觉得一个26岁的人每天其实想的就是怎么退休的话，这个人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可悲啊。我觉得因为26岁正是一个人他释放自己价值、积累以及展现自己对整个人类贡献力的最黄金的时期吧。而且这样的时期我觉得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至少会持续3到40年，而这个我觉得甚至是一个人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而你居然想退休，这就跟我觉得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能去参加世界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不容易教练把你换上场了，你才踢了5分钟，你就要求要换下场，要下场休息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本身能够工作，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进行表演，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感恩的事情。但是可能有些人不这么想啊，他就想退休，想下场，想躺那休息，并不想踢足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可以谈一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包括大家经常谈的如何一夜暴富然后退休，天天打游戏、周游世界、吃喝嫖赌。首先呢，我们讲几点。第一点呢，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所有人都明白带给我们快乐的是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叫做多巴胺。而娱乐活动啊分解的多巴胺本身呢是递减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啊，从吸毒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每次都要吸进更大剂量的毒品才能获得同等的快乐啊，就是这个样子。同时我们也发现其实啊，我们经常进行娱乐，比如说玩游戏，至少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玩的时间越长，带给你的快乐其实是越少的，它的边际效应也是递减的。比如说一开始玩的头10分钟的时候你是最开心的，是吧？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最清楚，因为我经常熬夜打游戏啊，其实打到后面有时候都想吐了。其实要不是因为一种惯性，我根本再也不想在电脑前继续玩了，那时候头也有些晕。其实它带给我的甚至痛苦可能远大于快乐了啊。所以我们来看啊，玩游戏的本身它的多巴胺分泌是递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打游戏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它是在我们漫长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间歇性行为，所以它才带有足够的乐趣。与此相反，如果把它变成一夜暴富之后天天打游戏，打游戏可能会变成 像今天你自己的工作一样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其实金钱本身呢，往往是要保持一种因财务独立而产生的精神自由状态。你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和金钱的时候，才能够游刃有余。绝大多数人由于想不清这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即便在财富杂志，我今天其实稍微搜了搜，就是搜什么 lottery winner 啊，然后 bankrupt 就有一堆这样的新闻。这个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彩票的得奖者啊，往往难以善终。就财富周刊啊，就财富价值，就是美国的 Fortune 呢做的一个报道啊，就说有80%的人在未来的40年内呢，中奖之后的40年内都会回到现状。无论这个中奖者是20岁中的、30岁中的、40岁中的，往往40年后呢，他都会回到原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彩票获奖者在得奖之后呢，的确就过上了刚才讲的天天然后吃喝嫖赌的生活。可以看到这些生活对人的打击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其实甚至我个人认为，就彩票其实是一种著名的智商税，所以听我们这个栏目的读者是一定不允许去买彩票的啊，是一定不允许去买彩票的，它是一种智商税，而且在中国可能变得更为明显，因为就是中国的领奖的人都不愿意露脸啊，而美国是敢露脸的，证明至少这个彩票的公正性是存在的，中国有可能连这个都有点堪忧，所以严重不推荐我的听众去买彩票。但是呢，我觉得彩票得奖者的行为是很值得分析的。所以我们再来看来，如果你对财富的理解是错误的，也并没有达到一种因财富独立而产生的精神自由的状态的话，即便有许多的财富给你，你也是很难去良好的分配这些财富，以及利用这些财富提升自我，实现个人精神状态的一种自由的。第三点呢，我们就是谈一谈，其实财富自由的本质，刚才大家也看了，其实它是为了得到一种价值观和尊严上以及时间注意力上的自由，并不需要为金钱再做出妥协。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就并没有为金钱做出价值观上的妥协，刚才包括讲的三类妥协，时间注意力以及情感尊严的妥协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在逼近或者达到财富自由的这种状态。财富自由只是可能让你这种状态变得更加的稳固牢靠以及不容易被摧毁罢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财富，我们发现财富自由的本质呢，就是能够实现一个长期有效持续的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希望娱乐，比如说你说财富自由之后天天打游戏的话，其实不妨真的你有时候可以去打一下，因为它对你的边际效应其实也是很高的。第三，就是财富自由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点，更不是一个终点。绝大多数人呢，对财富自由的理解呢，可能真把财富自由当做了是一个点，是一个终点。因为他说我好先玩命干，感觉像奴隶一样，好吧，搬砖，搬成财富自由之后，我就要立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了。如果你真的想要立刻干什么，我觉得你不妨现在就去干啊，并不需要等财富自由之后才能去干。而从我们平常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其实很多人是先在精神层面达到了财富自由，达到了一种正向循环，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平时在一种快乐的环境下工作，并没有为任何自己工作平常相处的各种事情而产生时间注意力和情感尊严的妥协，心态也非常健康。首先在心态上走进了一个财富自由的环境之后，慢慢他自己的财务环境本身也在好转，以及随着慢慢的积累进入一个财富自由的状态。而这种财富自由的状态更增加了他对外界很多东西的抵抗力，使得他能够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使得他更为努力的工作，从而形成一种正向循环。这其实也是我们乐见希望我们读者能够达到的，先实现精神层面的财富自由，再通过这种财富自由而不断使自己进入一个正向循环，最终实现就是财务上的财富自由。 而我们刚才其实通过举这个获彩票中奖者的例子，也向大家证明了，如果你在精神上并没有达到这种刚才我们讲的财富自由的状态，以及对它有个正确理解的话，即便你拥有了一笔巨款，你也是很难真正去很好的处理这个资源，真正实现财富自由的。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呢，其实订阅我们这个专栏，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做到的，就是我自己大概从大三，大学三年级开始的，包括到2012年，就是我研究生二年级来完成的，至少先是在精神层面上达到财富自由的这种修炼，而且与真正赚到钱相比，我觉得这个精神上的修炼是更难的，因为在精神上的修炼，财富自由的状态完成之后，由于慢慢你整体的环境都进入了正向循环，真正赚到钱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紧接下来啊节目会给大家一点点慢慢探讨的。当然了，我们每一期只要是我们不做案例分析的每一期啊，我们都无论是预告和理论，我们都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本期的问题时间，本期有两个问题。大家看到问题之后，欢迎到喜马拉雅我的同名新浪微博孙宇晨处评论留言，参加的所有优秀留言都有机会获得每周抽奖有逼格的神秘礼物。大家如果去看一看，我们最近正在置顶的微博呢，是一条抽 iPhone 7的微博，所以礼物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踊跃参加。第一个问题呢，是你因为金钱在时间、注意力、情感、尊严上都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请具体谈一谈这些代价啊，无论或多或少，大到可以，也许你与一个不喜欢的人结了婚，小到可以说，比如说平常你为了省优酷会员费的15块钱或者10块钱，你就不充会员啊，硬是扛着把广告看完啊，或者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寻找一个去掉广告的插件，可能光这个就花了1个小时。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各自的经历。第二个其实也是马云问我们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来问问大家，就是当你和你的公司赚了足够多的钱之后，实现了财富自由，你希望去干什么？啊，也是我们今天喜闻乐见的问题，就是实现财富自由，天天干什么？你可以谈一谈。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可行，建议你现在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带给你的幸福感是足够强的，甚至切出每天的一天的时间来做，比方说就是我自己的主业呢，现在目前还是一位活跃的90后创业者，但是我现在也愿意切出我时间中很大一部分，包括今天的休息时间来录节目，因为我自己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想法就是与他人去分享我的思想所得，帮助他人成功，传递中国的新商业价值观。这就是我想做的，因此我现在就开始做了。欢迎回答我的问题，到我的新浪微博去留言吧，谢谢大家。